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几句话咱各位都明白，他说的是人这个遗传基因是无比强大的。你看呢，这爸爸要是干什么特别有天赋，成为一代大家了，往往子女里头啊，尤其是过去孩子多的家庭里，那保不齐就出一个子承父业的。即使不如他爸爸那么优秀呢，但所有人一看都知道，你爸爸是干这个的，你也真是干这个的。就这遗传基因很强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呢，爷俩两辈啊都是文学大家的呢，这样的不少。甚至呢爷三个爷四个都有。你比咱们大家熟悉的三苏三曹，苏东坡那一家，曹操和他俩儿子都这情况。但是有一点不知您注没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啊，爸爸和女儿在文坛都非常优秀的例子那就少多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啊，对女人的这种教育程度相对来说跟男人比呢要弱很多。所以有的女孩子在家里呢不受重视。所以有的虽然是在家里头呢打小呢受过点好的教育，但日后呢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就我们说的养在深闺人未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不多。那今天呢老梁就给大伙说一个这个例子。爷俩父亲女儿都同样是文坛大家的，谁呢？蔡邕和蔡文姬。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蔡文姬更熟悉，说当年文姬归汉，蔡文姬写的悲愤诗啊，据说是中国自传体叙事诗长篇的第一部，说他胡家十八破这诗啊写的也非常非常好，那是汉代乐府诗前后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代表作。那他爸爸蔡邕呢，这人就更了不起了。蔡邕首先他很全面，那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都通。你看咱们看武侠小说的朋友知道有这么个掌故，说当年这个嵇康弹广陵散，到临行前死的时候把广陵散弹完了，说完了，广陵散自此绝艺，以后就没了。说这个时候呢有人不服气，谁不服气呢？就是笑傲江湖里的那魔教长老屈阳。他说你嵇康这个时代广陵散到你这没了，那你前面还那么些朝代的人呢，你怎么知道没了呢？他想了个办法，盗墓，把这西汉东汉的古墓连盗了27座，最后在蔡邕的墓里边，就蔡文姬他爸爸的墓里边找到了广陵散的曲谱。这个故事啊，除了说明这个屈阳思路开阔而且也艺高人胆大以外，还说了一个重要事实，为什么广陵散的曲谱能在蔡邕的墓里发现呢？蔡邕是大行家，人家古琴这方面厉害。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知道中国古琴呢，如果你要熟悉这个古琴艺术的话，你知道上古有四大名琴。哪四大名琴呢？春秋时候齐桓公的一张琴叫号钟，楚庄王的一张琴叫绕梁，西汉时候大文豪司马相如一张琴叫绿绮，再有的最后一个就蔡邕的一张琴叫交尾，也叫交铜，就烧焦了那个焦，梧桐树那个铜，尾巴的尾，就是这琴呢，七弦琴最后尾巴这块是烧焦了的。说上好的一把琴怎么能烧焦了呢？这就蔡邕身上的典故。说在当年呢流落到南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绍兴一带。有一天呢他租人家房子，在屋里边呢正是慨叹自己仕途不顺的时候呢，他就耳听到外头有噼啪的声音。什么声音呢？人家房东啊给做饭，做饭呢这不是得用木头吗，烧这灶，他就突然听到烧灶这木柴啊啪啪啪这个响声。他一听响的不对，这声音特别脆，他赶紧出去说，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别烧这木头，连扒拉带葫芦的就把这木头从灶坑里拿出来了。这上面还有火星呢，他又顾不得又摁又什么的，手都烫伤了。他说这是一块好木头，是最适合做琴的。他就把这块梧桐木抢出来了，然后用这块梧桐木呢做成了七弦琴，就是古琴。那你再怎么遮掩，它毕竟有一块烧焦了，所以在琴尾那块呢是一片焦痕，所以管这个琴叫焦尾。说故老相传这个琴弹出来音色清脆无比。所以你看这蔡邕对这个琴的这种造诣是相当深厚的。因为这个古琴呢，咱们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这个古琴它有个别称叫七弦琴。为什么是七根弦呢？ 相传呢，造琴的时候是五根弦，金木水火土五根弦，后来周文王添一根，周武王又添一根，所以金木水火土文武谓之七弦。在我们今天看说谁弹古琴，你感觉那高雅的不得了，真正的国粹传统文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弹古琴呢，有五不弹，非常讲究。哪五不弹？首先一个疾风甚雨不弹，就是外头啊刮风又下雨，这天不能弹琴，乱心性。第二个尘世不弹，就在自由市场人来神往，车马喧哗，这地方不能弹。第三个呢，对俗子不弹，就对面不是知音啊，不懂这个，文化水平很低，我对着你不能弹。咱都知道高山流水啊，遇知音的事，俞伯牙、钟子期，典故就从这上来。对俗子不弹。第三个，不衣冠不弹，就是你不换衣服啊，不能轻易弹。哎，你得就是沐浴啊、焚香啊、祷告啊，坐在那儿再弹。还有最后一个很有意思，不坐不弹。你古往今来，你看凡是弹古琴的，有没有一个站着在那扒拉的？没有，都是坐那儿弹。所以他极讲仪式感，所以在过去只要沾上古琴的这个人必是文化大家。所以蔡邕在这方面呢，那就是个绝对的文化大家。那么他教蔡文姬呢，也是很早就把古琴这个技术教给他了。所以蔡文姬小时候能到什么呢？有个掌故叫文姬变音，就说这蔡邕在家里啊扶琴，突然啪琴弦断了一根，蔡文姬在旁边听，就来了一句，第二根弦断了，爸爸。蔡邕听愣了，啊，你怎么知道是第二根弦断了？是不是你蒙的呀？接下来他爸爸故意弹着弹着一使劲，把第四根弦弄断了。你说丫头，又断了第几根啊？蔡文姬想都没想，第四根弦断了，爸爸。这时候蔡邕才知道自个儿的孩子了不起，把他这个音乐方面的天赋都遗传去了。所以你看蔡邕他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家庭，确实有着遗传基因，而且蔡文姬也继承了他好多好东西。那么这个蔡邕呢，他培养蔡文姬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心呢？因为他没儿子，蔡邕就俩女儿，而大女儿比较平庸，老早就嫁出去了。所以他这家里头呢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就把一腔心血，自己的一些抱负都搁到孩子身上。所以蔡文姬呢得他爸爸教育啊非常全面。刚才我说这琴起义书画呀，书法上蔡邕更是独到。咱们现在有的人写字啊，有种方法叫飞白，要叫飞白体的，就是蔡邕创造的。也有人说蔡邕都是书法百世之老祖。说飞白体是什么呢？你咱们看有的人写字画画，你看着这笔用的有点意思，说有什么意思呢？说他这一笔下来啊，他这墨好像没占满，你当间有空白，一个个小白丝儿，哎，有人说那不就枯笔吗？对，就是好像这个墨呀没了似的。这其实不是无意的，是有意的，故意的这一拖，这为飞白。是怎么来的呢？说蔡邕有一回做官的时候呢，看着下人呢这个装修他这个办公室，装修办公室这墙上也跟咱们现在挂大白似的，这工人呢就拿那个像笤帚似的东西啊，蘸上这料在墙上这么一拖，哎。这扫帚划过去了，中间一丝一丝的，蔡邕一看这个东西好，突然间心有所感，这笔上呢墨蘸的也少，这一拖一捺之间飞白就创造出来了，大气古朴，哎，看着那么爽气。所以这飞白体后来呢有很多人模仿，蔡邕据说呢就是飞白体的创始人。所以这些能耐呢，他无一例外毫无保留的有多少使多少，都交给自个女儿。那他也希望自个女儿将来呢那能是一代的大文豪，尽管是女的也觉得应该不让须眉，很多男的也没有你受过这么好的教育。那给蔡文姬呢取名取作蔡琰，琰字怎么写呢？王字旁这边搁个炎热的炎，美玉的意思。这是姓蔡名琰字文姬，其实他原来不叫文姬，姓蔡名琰字昭姬，昭就是司马昭那个昭。说为什么后来管他叫蔡文姬呢？你要是熟读中国史书的话知道啊，有一个名字方面独特的一个方式叫避讳。说避什么讳呢？人家叫这个蔡昭姬，为什么要改蔡文姬呢？这就我说的了。三国之后是什么呀？蔡文姬是三国时候人呢，之后三国归晋，那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司马炎他爸爸谁呀？司马昭。 这太上皇叫司马昭，你得呀避讳，为尊者讳，所以躲开这昭字，什么蔡昭姬才改蔡文姬。有人说这真麻烦，还得跟皇上躲着，这不是那时候的事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个事儿。你看，我举个例子，咱们很多朋友学这个中学课本里头吧，语文课本里有一个课文叫《捕蛇者说》，您还记着吗？啊，永州之野产一蛇，黑翅白章，出草木，进死山，得而息之以味儿，可以大风罗万陆力，去死鸡，杀三虫，食碎胎，以亡命俱之，没有所过。捕蛇者说，捕蛇者说呢，说的是苛政猛于虎的事儿。最后有那么句话吗？就柳宗元呢，希望我把这事儿记下来，给这当政的人看看，叫孤四夫以观民风者得言，应该是这么句话。可是落到捕蛇者说最后叫孤四夫观人风者得言。有人说本来是民间的民，老百姓这民，观民风者得言，就看看民间疾苦如何呀，让这掌权的人知道知道下边人多不容易。怎么一到课文上观人风者得言呢？那是因为柳宗元在唐代，唐太宗叫什么呢？李世民，得躲着民字的避讳，改成民风变人风。你还有咱们熟悉隋唐演义，说这隋唐演义里头有诸多好汉，说排第一的是谁呢？李元霸。说李元霸呢，就李世民的弟弟。其实李元霸不叫李元霸，他叫李玄霸。玄，玄机的玄。为什么叫这名呢？李元霸出生在道观里头，在道庙里出生。一出生哭的声音简直大得不得了，把这些老道都吓坏了，这是妖怪吧。所以说他是玄门之霸，道观嘛为玄门，在这里一哭所有老道都害怕了。李玄霸，玄门之霸。那为什么管叫李元霸呢？咱都知道隋唐演义说书，说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据说是从雍正年间开始的啊。雍正年间呢，不让动弦子，皇上一死呢，那大伙只能是把长家伙这弦子一扔，改短家伙，拿着扇子到茶馆说，说评书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么当时就要躲皇上的名讳，说李玄霸躲谁呢？雍正他爸爸谁啊？康熙。康熙叫什么呀？爱新觉罗玄烨，为躲着玄字，所以改玄为元。所以咱们现在一提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其实是李玄霸为了躲康熙的名讳。这蔡文姬呢，他为什么叫文姬呢？他原来叫昭姬，这昭就躲司马昭的昭字，所以这后来改名蔡文姬。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大半生没有赶上西晋，他还是叫蔡昭姬，只不过后世记载说此人为蔡文姬。所以你看这郭沫若写历史剧说蔡文姬的时候，那曹操在那说要把蔡文姬迎回来，其实这属于历史知识不扎实，那时候他应该不叫蔡文姬，应该叫蔡昭姬。而后来三国归晋以后，曹操都死了，为躲名讳才把他改叫蔡文姬。那么说这个蔡文姬打小啊，他受教育受得这么好跟什么有关呢？他生活得相对稳定。一开始呢，蔡邕的生活是不错的，四世三公，家里头也有人做官，祖上也是汉禄啊，生活还挺稳定。但是赶上东汉末年呢，这个时代不好，他赶上了汉灵帝年间。你看那个《出师表》里有吗？说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陵也，就汉恒帝、汉灵帝当时都是不好的皇帝。您记住一点，中国历史上这个皇上的谥号啊，你要叫什么文啊、武啊，这都是好皇帝，汉文帝、汉武帝；要叫什么灵啊、幽啊，像周幽王啊、晋灵公啊，准不是好鸟。这汉灵帝摊上这灵字，就说明后人认为他是个昏君，宠信一些宦官。咱们读三国的朋友知道，一翻三国头一回就讲了十常侍作乱，信任这些宦官。所以蔡邕看不惯呢，今天上本说这个宦官不行，明天上本说那宦官贪污乃小人，时间长了皇上也不待见他，你在我身边挺烦的，你好好搞你的文化得了，你给我弄这事干嘛？走，给他往北边支，往南边支。就这么南南北北飘落了大概有12年，前前后后带着蔡文姬在身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仕途上没什么希望了，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学问呢都想挪到蔡文姬身上。所以蔡文姬小时候啊，那可以说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这个事儿呢，跟着他来回南北漂泊，漂到十岁出头的时候，蔡邕时来运转了。怎么着呢？这时候东汉末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 当时在凉州为官，后来成为并州刺史的董卓进京。并州哪儿呢？现在太原。当时董卓是并州刺史，就是太原军分区司令员。当时何皇后的哥哥何进觉得时常是把持大权，双方争权夺利，何进觉得自己势力小，就引外军刺史进京，说白了把地方武装拉进来，帮助他打时常赤，争夺朝廷大权。结果董卓就在这时候借机进京切王。他到了洛阳之后啊，东汉的都城，这董卓可没消停，最后把何进呢和何皇后都给灭了。而且董卓提出来呢，废皇上，把汉灵帝的儿子汉少帝要废他，立谁呢？立汉少帝的弟弟陈留王。那说这陈留王封地在哪儿呢？就在蔡邕的老家。蔡邕的老家就是陈留郡，哪个地方？现在河南有个地方叫杞县，您知道那成语杞人忧天吗？就那个地方。哎，那是蔡邕的老家，要立陈留王。陈留王是谁呢？就是汉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呢，董卓进京了，掌握大权了，就把这些人废了，直接立了这个陈留王。很多朋友可能看三国都看到这一段吗？董卓在朝纲上就要废皇上，很多人不服气啊，说昔太甲不明一隐放之于通宫，昌邑王登位27日，遭过三权一条，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主上虽幼然聪颖好学，且无丝毫过失，胡可言废立之师？公为外郡刺史，素未谋国政啊！就指责董卓，你不过就是个当兵的，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呢？董卓气得站起来，汝之无宝剑，锋利否？袁绍不服气了，也把剑拔出来，汝之无宝剑，一锋利否？结果袁绍一来气跑了，跟曹操一块儿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所以三国后来的故事，像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些事儿，都是从这展开的。那么自此之后，董卓把持朝纲。你看这董卓义勇之福，哎，也不是什么文化人，但越这样人呢，他往往对文化人很尊敬。把持朝纲之后呢，他觉得我这朝廷之上不能都是跟我一块当过兵这些人呢，也得有一些大文豪来给我撑门面呢。他就想到了蔡邕，当年他认识蔡邕，说蔡邕哪儿去了？说在这个吴地，就现在江苏啊、浙江一带，赶紧把他弄回来，就把蔡邕招回来，让他做官。蔡邕就不干，为什么呢？虽然董卓对他不错，很敬重他，可是他知道董卓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比较这个暴力这个人，而且呢杀了很多老百姓，杀了很多当朝的官员，名声极差，所以蔡邕不想给董卓服务，就把董卓给卷回去了，说对不起，我呀有病，我没法出来干了，回家待着去了。隔了一段时间，董卓又打发大臣去请蔡邕，请了这么四回，蔡邕就有点害怕了。为啥呢？每一回来这人，头一回来还一个文官客客气气的请，第二回就文官带着个武士，第三回就武士，第四回来了个小分队。你看，所以这蔡邕一想，咱别给脸不要脸呢，毕竟咱是一个文人呢，小哥们拎不过大腿啊，没办法出山。董卓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当祭酒。有人说哪俩字儿啊？祭祀天地的祭，这个酒彩财气的酒。有人说祭酒干啥呀？喝两盅？不是，祭酒啊，在过去祭祀是个大事儿，最终要把酒摆上，那个那是祭祀这一组人里领头的，所以祭酒往往指什么呢？指的是重大礼仪场合那个领头的人为祭酒。所以后来引申为什么呢？一个行业里边领头的多数指这种文化礼仪方面，比方说西汉后来有博士祭酒，博士祭酒就是博士里头领头的，咱们大家更熟悉明清以降的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干嘛的呢？就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教务长、教授委员会的这主任，和这差不多。说白了，当时请蔡邕出来当祭酒是干嘛呢？让他当啊典籍的祭酒，就你掌管所有的书。但是那会儿还是以这个竹简为主的，掌管这个。搁现在说呢，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让蔡邕干这个，为啥？你正合适啊，你学问大，还能给我装点门面。结果这蔡邕一做官呢，本身这个人就很正直，什么事情呢绝对不是贪赃枉法的人，所以很快呢，侍郎啊、侍中啊、赏书啊，这官越做越大，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所以这个时候 蔡邕家里头的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而蔡文姬在这个时候也出来的女大十八变嘛，越来越好看，十四五的时候又水灵又漂亮，家庭条件也好，天天这个那个的物质生活也不缺。也到了出嫁的年龄，蔡邕就找这个门当户对一个世家子弟让他嫁过去了。但没想到这一嫁过去，蔡文姬这辈子悲惨命运才开始了。没到一年他成小寡妇了。怎么他嫁那位啊，身子骨不灵。嫁过去之后七个月左右长了场大病，九月头上死了。这死了那个时候啊，不像说现在说你嫁给谁家怎么怎么着，包括后来封建社会到了这个宋明理学之后，说你嫁过去了你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嫁过去之后还没生孩子，哎，跟这家人呢也就没那么近的关系，你也没给人留一种。这后来蔡邕一商量说，这样吧，亲家，让我孩子回来吧，在你那儿也是遭罪，就把蔡文姬接回来。回来之后呢，在家里过日子呢，小寡妇的生活也是很滋润的，家里有钱呢。就这么着，蔡文姬呢继续他岁月静好的日子，天天抚抚琴呢，写写字啊，做做诗啊，日子挺好。但是你说这人就这么回事，如果你的生活呀处处都指着别人，你自个儿做不了主，那你早晚得倒霉。那我们现代人也一样啊，你什么事指着老板，指着领导，或者指着自个儿爹妈，早晚有一天又指不上的时候。蔡文姬这时候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他爸爸，哪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这就是成也董卓，败也董卓。这不蔡邕的好日子是因为董卓重用他吗？那董卓后来下场咱们都知道，董卓收吕布吕奉先为义子，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大闹凤仪亭，貂蝉在里边，这边挑拨董卓，这边挑唆吕布，最后吕布三姓家奴啊，朝纲之上拔出方天画戟刺董卓于马下，然后王允把董卓点了天灯了，说董卓那胖的那在肚皮那开个口给点上蜡烛，点了三天三夜没烧煤，把这董卓呀曝尸于长安城上。所以这董卓一死完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蔡邕是董卓的人呢，跟着就不受待见了。虽然不受待见呢，满朝文武都知道蔡邕是个正直的人，是个有学问的人，包括王允也没拿得怎么样。王允这时候大权在握了，可有这么一天出了事了。王允呢，这不是已经把持朝纲了，心情高兴，今天咱们大宴群臣啊，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呢，王允先发表了一个就是祝酒词吧，就讲说我们现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以董卓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说到这时候啊，王允很得意，你看杀董卓王司徒巧使连环计是他的功劳啊，所以这个时候端着酒杯啊就往这个文武百官里头看啊，傲视群雄的架。他一说董卓，一下子眼神就看到蔡邕这了。蔡邕这时候想什么呢？董卓虽然不是东西，可是对我是真不错。所以这个王司徒一说董卓，蔡邕这眉毛就皱起来了，还叹口气。哎，没啥呀。要别人叹气，说董卓死了你叹气啊，这么好的人死晚了，这讽刺。蔡邕这个叹气可是真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人呢讲究一个道理规矩，就是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大丈夫恩怨分明。搁现在也是，比方说这个人呢所有人都骂他，可是这个人呢对我有恩，帮助过我，那我就不该骂他。尽管我认为他人品不行，你们大伙都恨他，但是他所有人他都对不起，但他对得起我，我就不应该坑人家。所以这叫大丈夫恩怨分明，这是江湖规矩。那么蔡邕呢，他也懂这个，你们恨董卓不假，但董卓对我不错，所以他死了我心里还不是很舒服。哎，一皱眉叹了口气。你想想，这么多人一提起董卓来咬牙切齿地说他死了，哈哈大笑，突然间蔡邕这么大学问往这一坐，一皱眉一叹气。王允看了不高兴了，哎，下来就走到这个蔡邕跟前了。蔡大人你怎么回事啊？蔡邕也不瞒他，哎， 董卓与我有恩呐，所以闻董卓记事，心中略有悲戚，就我还是有点不舒服。王允当时就急了，你这是政治不正确，你这站队站哪边去了？你怎么能跟反贼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个裤子铺一个褥子呢？所以这一生气，王司徒就等于骂上了，说好你蔡邕，你祖上也是汉禄，就你八辈祖宗也吃这大汉王朝给你的工资，吃的喝的。董卓乃当今之奸佞，祸乱朝纲，他死你居然有悲戚之色，可见你实乃汉贼。但是他这话有点说过了，蔡邕怎么着也够不上汉贼呀。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人劝，哎，司徒，这个蔡大人呢多饮了几杯啊，说错话了，说错话了。这时候王允不答应了，干什么呀？我这正趾高气扬的宣讲政治纲领呢，你下本儿给我来这事儿，这可不行。打不着，给我抓起来，把蔡邕就带出去了，下了大狱。当然，这个王允回头想想呢，蔡邕也无大过。董卓重用他时候呢，蔡邕也没干任何坏事，就是先给他搁里头，收拾收拾他，让他心里知道咋回事，长长记性，过一阵我再放出来。可没想到蔡邕这时候已经60了，他的身体扛不住监狱里这么祸害。有人说那能怎么祸害他？我告诉你，你是没蹲过监狱。监狱在世界各地可不分你是这个主义那国家，世界上所有监狱都差不多，你好人进里头扒层皮。蔡邕已经60了，遭这个罪那悲愤交加，在里头还难受，结果没扛一个月死到里边了。这一死，蔡文姬成了孤儿。别看小寡妇，这时候呢还没到20岁呢，所以在家里头变一个人了，眼看家道中落，也没了进项了，这日子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再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船慢又被打头风，就在这时候还出事了。什么事呢？他所居住的地区啊，南匈奴入侵。就三国刚开始的时候，这匈奴啊开始南侵，就打到了蔡文姬家乡这地方，一通烧杀掳掠，东西抢走，男的杀光，女的抢走。因为这战争就是这样，男的作为我的对头杀掉，女的作为战利品。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占据异性女子的身体就等于是统治了你的国土，所以当时南匈奴少数民族横征暴敛。而且少数民族打仗，游牧民族有个特点，汉族打仗讲攻城略地，我把你这地方占了，游牧民族不是，他逐水草而居，反正他是放牧的，哪会牧场好我就到哪儿，过了一阵草吃没了我再换个地方，他不讲究占领着地盘，所以呢走到哪儿呢他抢到哪儿。你看后来蒙古王朝就是这个特点嘛，蒙古人想有俩钱儿，绝对不是做生意得来的，我种地种来的，都是抢来的。所以成吉思汗时期说蒙古的国力强盛都是抢来的，所以这一通烧杀掳掠就把蔡文姬给抢走了。你想那会儿蔡文姬小寡妇20岁正水灵时候呢，那这个匈奴这些男的一见眼睛也放光啊，啊这么漂亮的花姑娘抢走了。有人说那会儿匈奴，我记着两汉时期匈奴都不行了，那是您不了解历史。咱都知道西汉时期呢，飞将军李广大将韦青霍去病一直把匈奴给打得稀里哗啦，打到什么程度呢？匈奴里边一分为二，北匈奴接着跟大汉王朝作对，南匈奴归附大汉王朝。那么到了东汉末年呢，情况依然如此，南北匈奴分裂。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个问题，北匈奴完蛋了。北匈奴完蛋跟什么有关呢？跟东汉的势力打击有关。东汉时候出了个了不起的将军叫窦宪。咱们现在一说跟匈奴打仗有两件最光荣的事，一个叫封狼居胥，一个叫勒石记名。封狼居胥大伙都知道，这西汉时候的事。勒石记名是什么呢？窦宪带领东汉的军队往北打，打到现在外蒙的燕然山，就干到唐努乌梁海那边，就干中亚地区去了，把这北匈奴给灭了，在这个燕然山上一块石头上记下来我们干了啥事儿。就这个功劳，所有人说有犯我强汉者，随远必诛，这民族自豪感就从这儿来的。 当然这个民族自豪感也很虚幻，因为我们这个尤其北方人呢，我们的血统里头匈奴血统很重，五胡乱华嘛，匈奴鲜卑接底江跟大汉民族融合嘛，所以包括我们北方人每个人的血液里头都有着匈奴的成分，鲜卑的成分。所以你不要说一听战狼里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啊，我们这把匈奴打败了，这汉民族的骄傲。其实汉民族跟这个匈奴之间打仗，尤其两汉时期是什么，是我们两个老祖宗干起来的，就咱们俩祖宗打起来的，不是我祖宗打你祖宗，是咱们祖宗打起来的内讧。所以你也没什么值得了不起的事儿。当时呢，东汉灭了北匈奴，这灭了北匈奴，最后把北匈奴的残部打到哪儿去了？顺着中亚就往西干呢，一直打到了日耳曼人希罗马帝国的边界。最后呢，希罗马帝国因为匈奴人入侵灭亡了。所以我有一期节目你要看过知道，我说窦宪呢是什么人呢？是对近现代欧洲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国人。那么他这一打呢，北匈奴灭了，南匈奴一直独大了，这南匈奴可不消停了。你看你这个东汉西汉强大的时候，他忌惮你三分不敢动，毕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眼看东汉末年进到三国，经黄巾军起义，军阀混战，哎，一看中原乱了，国力削弱了，南匈奴遏制不住狼子野心，悍然南下，开始抢东西，就打到了汉族的地盘。领头是谁呢？说我知道，匈奴领头不叫单于吗？哎，单于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他下的还有四个王，位置最尊贵的王为左贤王。这个匈奴的左贤王打到了这片地方，把蔡文姬给抓走了。所以后来咱们看这个历史记载啊，还有包括郭沫若的这个话剧里边啊，说是左贤王跟蔡文姬俩人是一对夫妻，这对不对呢？没错，蔡文姬呢被这左贤王裸下来成两口子了，但是可不是正经两口子。说白了，蔡文姬根本就不是什么左贤王的夫人呢，严格意义上说甚至连妾都算不上。为什么呢？这个匈奴啊，对自己的夫人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叫胭脂。哪俩字呢？胭字是门字里头啊搁一个方字，这边一撇一捺两点，就鱼字。脂呢是什么呢？就氏族的氏。有人说这应该念鱼氏或者乌氏吧？不是，古音里头念胭脂。你记不记得西域有个国家一念这个大月氏，念大幼之，就那时候字儿跟现在不一样，咱要把这说清楚了，没有个十七八期节目说不清楚，这不咱讨论的。它为什么叫胭脂呢？据说这个东西是在祁连山露一种红花，把这红花泡着水，那水字滴下来，涂到嘴唇上，涂到脸蛋上，就咱们现在说的腮红啊、口红啊，说白了，胭脂就是胭脂，月字搁阴字，月字搁旨意的旨字，就是胭脂。所以这个一隐身的女人擦脂涂粉的，这匈奴人文化也不高，产生类比联想，先言他物引起所用之物也啊，你这女人擦脂抹粉，我媳妇就胭脂，哎，就这么着，匈奴人管自个儿老婆叫胭脂，正式夫人叫什么呢？大胭脂，小老婆小胭脂。而蔡文姬整个的她跟左贤王生活这段时间，无论是任何典籍记载，都没出现过胭脂二字。这为什么？咱不是说凭空在这信口雌黄，因为蔡文姬写那首诗悲愤诗，悲愤诗是什么呢？我说自传体叙事的长篇，他把他经历写得很细，没有这笔。说白了什么呢？就是左贤王裸来的一个女奴进献上去，不过汉族女子啊，皮肤白皙，模样俊俏，不像匈奴女子长得呲牙咧嘴的啊，不像个样子，所以我就格外高看你一眼，说穿了你也就是个玩偶。所以把蔡文姬裸过去了，蔡文姬还跟着左贤王生了俩儿子。有人说这就不对了，这个中国古代女子但凡有文化的，哪个不是三贞九烈呀？那除了有的青楼女子，你像鱼玄机、薛涛那例外，你正常像李清照这些人，哪个都三贞九烈，都有民族气节，有大义凛然，这怎么这蔡文姬被抓去还不死，受辱之后我生了孩子？我告诉大家，你不能拿宋明理学以后的事来套。咱们知道说对女子啊，什么三纲五常啊，是什么七出三不出啊，这些规矩，准确来说呢，是大宋理学之后，朱熹啊，程颐程颢啊，这个邵康节这些人，乃至到王阳明之后， 才逐渐确立了这些理学的东西。那么在这之前呢，你看咱们说唐代为什么开放，你看唐代那女的穿衣服全是低胸，你能想象讲三从四德让她这么穿吗？那么得弄死她。所以在宋以前呢，这些还不是事儿。那蔡文姬为什么过去被抓走了他不死呢？人呢，千古艰难为一死，你以为这死容易吗？不容易。首先一个，为什么很多人喊我不怕死？那是因为死亡离你远，死亡离你近的时候谁都怕死。我拿我个人经历，就曾经经历过一次离死亡无比接近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怕得不得了。原来呢，所谓的青春气血天地浩气长存都扔到脑后了，死亡离你近谁都怕。我们的长辈有很多人年纪衰老了，哎呦，我到那一天不脱离儿女啊，我整两片药吃了死了得了，不耽误你们事儿。没到那一天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哎，你为什么不怕死？那是因为死亡离你远，真死亡来近的时候谁不怕呀？尤其现在这些唯物主义者，我就活这一辈子，我死了人死如灯灭，桃怎么红柳怎么绿我都看不见了，谁不怕死？他怕死。再一个，想不怕死那一定是意志品质非常坚定，包括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也包括被洗脑之后的这种想法。那蔡文姬那个年代，她一个弱女子，谁给她洗脑？洗完脑有什么用？说洗完脑你上战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洗完脑你传销去，你哪认识那么些人呢？所以没人给她洗脑。我们现在看很多人不怕死，他其实我们可以从正面反面多个角度也可以认为是这个人被洗脑之后的结果。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对女人最大的洗脑是什么？三从四德呀。你看有很多那女的，我说个事儿吧，大伙都知道的，西游记里边说唐僧他母亲他父亲中了状元了，小两口新婚燕尔坐着船，这时候孩子这是刚出生，结果这个船夫呢是个杀人犯，把他爸爸杀了，看他母亲长得漂亮要霸占他，本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就得奋力反抗，但一想自己儿子不能死啊，为了照顾儿子屈从了，然后把这个唐僧呢放到这个江里边搁个小竹篮，小名叫江流儿，后来让老和尚救下来，唐僧没死嘛。到后来唐僧活过来又报这个仇，把他母亲解救出来了，把那个杀人犯也给正法了，他母亲从容赴死，就一看仇也报了，我任务也完成了，我还活着干嘛呀？我当初嫁一个丈夫，我现在都失节了，我干脆跟他去了吧。他为什么会有这想法呢？就是被三从四德呀，计价从福从一而终给洗脑了。就原来那个贞节牌坊一往下发，哪个女的说我老公20岁就死了，我也得守寡，就能守着一辈子，忍住各种各样欲望的这种诱惑。为什么？他被洗脑了，被这种纲常礼教洗脑了。那么在东汉的时候，虽然有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远没到后世统治地位那么强，形成民间强烈的规范。那么这个时候呢，蔡文姬呢也没有人给他严苛的洗脑，说你失节了你就怎么怎么着。所以那个时候蔡文姬活下来了，忍辱负重，当然呢罪就不用说了，原来锦衣玉食的钟鸣鼎食之家到了匈奴那边什么样，那等于漠北啊，风沙之地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恶劣异常，匈奴人又没有文化，这么一个大小姐到那儿那遭的罪可想而知了。但一天天下来呢也就一点点啊，咱说忍辱偷生苟活呀，人要是想活下来他遭多少罪都无所谓了。一天天下来，这蔡文姬呢皮肤也发黑了，也粗手大脚的了。再看身边的左贤王呢，不管怎么着14个男人呢，尤其后来又有俩孩子了，更没办法。你再看着左贤王，虽然是杀了自己的骨肉同胞，那毕竟是自个儿丈夫。咱们看康熙王朝知道蓝青嫁给噶尔丹不情愿，后来有儿子了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着是自己儿子他爹。这一点来讲，他虽然是一个施害者，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毕竟跟自己有这种固定联系了，你被人家控制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学心理学知道有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就受害人对施害人产生了感恩之情，这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蔡文姬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朦胧地产生了这种心理学现象。再说有孩子没孩子不一样，你看那个春秋时候有个事儿，西国国君的女人西夫人 艳冠春秋，整个春秋都知道这女人漂亮。后来楚王贪图她美色，把西国灭了，把西国国君杀了，把这个西夫人给裸过来了。裸过来西夫人也没死，还跟楚王生了俩孩子，这俩孩子后来也成了楚国的国王。那么这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就说这西夫人呢也挺了不起，为什么？给他生孩子，生孩子了两年没跟楚王说一句话。王维还写了首著名的诗，叫岂以今时宠，忘却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不跟你说话，没忘了这个。有人说他这个，不少人就认为该死，王维就能看得透。为啥有人认为他该死呢？杜牧，晚唐的诗人，就这事儿写了一首诗，叫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毕竟西王原底事，可怜筋骨坠楼人。说这四句什么意思呢？说你这西夫人呢，到了这个楚宫来，咱都说楚王爱细腰，宫中都饿死，所以他那宫殿叫细腰宫。这楚王就喜欢腰细的，所以很多女的拼命的减肥，最后都饿死了。说你在这个细腰宫里边，在楚王宫里已经待了好几年了，你虽然不吱声，但你在这待挺舒坦呢，默默无言几度春呢。你得琢磨琢磨，毕竟你老头啊，西国国君，你老公死，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楚王想夺你，就把你老头害死了。可怜筋骨坠楼人，什么意思？你怎么不死呢？你得比一比呀、啊，比比谁？筋骨园里头坠楼那个人谁？绿珠，这是西晋时候典故。西晋有个大富豪叫石崇，咱们以前说过，石崇那是相当有钱的，富可敌国，结果得罪了政敌。政敌一打听呢，说石崇娶了个小妾叫绿珠，哎，那个漂亮，有异想之美。什么叫异想之美呢？就是咱每个人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认为这个燕瘦好，你认为这个环肥好，那好，你就想说这女的有多漂亮，你认为什么样女人是漂亮的，你想这样女人是漂亮的，再一睁眼睛，绿珠就是你这样的女人，面前人急眼中人，就这么漂亮。所以他的政敌呢就想把这绿珠夺过来，为这事儿陷害石崇，最后把石崇围在筋骨园里边。这个时候石崇一看我命休矣，跟绿珠说，哎，我是因为你死的。他非常宠爱绿珠，绿珠一听既然你是为我死的，二话不说从这楼上跳下去了，摔死了。说你看人绿珠对得起石崇对他的宠爱，因为你因为我而死，我马上就死给你看，现实报立马就死。说你这个西夫人你归了楚王了，你怎么不死呢？其实再说自古艰难为一死，杜牧啊这话说的有点太大。杜牧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要纤细掌中情，十年一绝扬州梦赢的青楼薄幸名。他也不是什么好鸟，他这时候装大尾巴狼，你为什么不死去？我说自古以来中国这文人有点事儿就愿意往女人身上推啊，觉得这国家他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真要到大事儿，生死关头，老爷们儿不一定敢这女人管用。这后世蜀后主孟昶那花蕊夫人不说吗？大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万人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都不如他呢。咱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你看那柳如是要跟着前明殉葬，李香君要追随南明而去，人俩人多决绝。你再看他们的爷们儿，东林党魁首钱谦益啊，后边这个侯方域，那都什么呀？柳如是说：“咱两口子跳河自尽吧。”钱谦益说：“那谁先来？那我先来。一进里头不行，水太凉啊！你这都害怕，你死个什么劲儿？”柳如是都骂他没骨头。所以真到这时候，这男的不一定管女的管事。所以这杜牧呢，千载之下他讽刺人家西夫人。这就不对了。所以我原来我记着十多年前吧，我给一个文学杂志写文章，我说这个文人呢，你可以有狂气，有傲气，有捐介之气，但万不可有刻薄之气。杜牧就太刻薄了，就你做不到的事你要求人家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这装大尾巴狼，你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这不对。所以这西夫人那种情况下生了俩孩子更没法死了，后来帮助自己其中一个儿子兴复大楚，使楚国的国力得到提升，所以历史对西夫人是有公正评价的。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说蔡文姬生了俩孩子了，他更没法 再去求死了。虽然这俩儿子呢不是左贤王的这个嫡出乃庶出，他也希望自己俩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可是我们说蔡文姬呀，命苦就苦在这儿，就老天爷呀，对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呢，给他留道缝，给他留下希望。这希望没怎么样的时候，又无情的把这希望给掐灭。人痛苦不是绝望，而是刚有点希望就给你弄死，刚有点希望就让你绝望，让你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轮回当中受打击。这就我们看电影《无间道》，无间就是什么，有点希望就没，有点希望就没，永远轮回嘛，你出不去。蔡文姬就在无间地狱里来回转，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件大事，身不由己，他自个儿做不了主的。就过去女人真是自个儿做不了自个儿主，说那我这我就心甘情愿了，我这个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我跟左贤王好好过吧，有俩儿子。老天爷还不让他好好过，这时候他命里又出现个大人物，曹操曹孟德。曹操干了件什么事呢？这时候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了，正准备虎视眈眈的呢，哎，去吞吴灭蜀的时候，他统一北方之后呢，他突然想起件事儿来。当年呢，他跟蔡邕交情不错，俩人在一块儿也经常吟诗答对，因为曹操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哎，后来说他女儿可很有才，他见过蔡文姬，说这人哪儿去了？那我大汉要讲女人有才华，恐怕蔡文姬得数一数二。东打听西打听，被左贤王掳走了。说一个女人裸到那边，正常她不该被弄死，咱得把她弄回来。这是咱们汉族女子文化的一杆旗帜。曹操就打发人，东打听西打听，知道成了左贤王的女人了，他就派大臣去，带了满车的金银珠宝，跟左贤王谈这事儿。这左贤王没法拒绝了，为什么？第一个，蔡文姬又不是他什么夫人，说来了，我把你媳妇给我吧。说你曹操，你好像揽江东西得二乔，就跟侮辱周瑜似的，这不能干。蔡文姬无足轻重。再一个，这匈奴人他也贪财呀，一看曹操带这么多钱，另外一个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势力很大，你要拒绝真动刀兵，不见得占便宜呢。所以就这么的把钱收了，告诉蔡文姬跟他回去。你想蔡文姬这时候，他一听说回老家，他确实是愿意啊，落叶归根呢，谁不想家呀？可是这时候身边俩儿子已经都六七岁七八岁了，母子之情生生就要隔离，你这时候说我带俩儿子走，那左贤王不干，那是我的种，岂能让你带走？所以回家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却面临着母子之间生离死别。你想这人得多难，这会儿蔡文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候他想不想回去，他也得回去，因为他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啊、民族斗争的一个牺牲品，让人家玩弄于股掌之间，自己命运自己做不得主。就这么着，曹操把他弄回来。弄回来，当然曹操对他是不错的，因为你这文学水平很高，回来之后一看你写着悲愤诗、胡家十八破，曹操暗挑大拇哥，了不起。有人说是曹操，我可听说了，曹操好色呀，而且曹操就喜欢小媳妇小寡妇，对那天真少女都不怎么喜欢。这个历史上确实有记载，你像宛城公张绣的时候，看上张绣他婶子了，三十出头，结果弄得最后自己差点死了，折损元大将典韦啊，后来出了不少这事儿。那么说曹操为什么喜欢已婚女子呢？这曹操一天忙活的事儿太多，大政治家，忙活这忙活那个，你说一个小姑娘不解风情，再给她培训出来不费劲吗？你这要是少妇是什么都懂啊，这是我猜啊，当然也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曹操就这人。再说即使他喜欢什么少妇也好什么的，第一个曹操是文化人，他对有文化的人是有敬重的。你看曹操写诗后世称为如幽烟老将，气韵沉雄。那当初东汉末年乃至三国的文坛，曹操是指牛耳者呀，三曹加上建安其子，那顶尖的文人呢。再一个，蔡文姬这时候已经32岁了，大漠的风沙侵蚀，在匈奴人身边过那些年，过去那女的32，丁现代得40，因为人的寿命嘛，再加上自然环境、卫生条件、医疗条件，所以再怎么着30多岁蔡文姬也不是当年黄花大姑娘的模样，也不是就是刚死了丈夫小寡妇的模样。所以估计曹操动色心呢，这个可能性不大。曹操把他叫回来安排挺好， 让他嫁给了屯田都尉，叫董四，你俩结婚吧。在这董四呢脾气不大好，蔡文姬跟着他也战战兢兢，为啥？颠沛流离怕了，现在好不容易又安定下来了，我可得好好伺候我的老公。董四说什么是什么。自此之后呢，他除了跟曹操有些个诗作上应和之外，基本上就不动笔了，就好好在家里相夫教子，伺候好董四。到什么程度？这个董四能耐不大吧，还有点小贪心，后来经济上出点问题，曹操一来气呢，就要治他罪，要流放他。蔡文姬舍出什么本来呢？到这曹操办公府邸找曹操去。怎么找吧？头发披散开，把鞋脱了，光脚进来。意思啥？我披发显足，我没什么好在乎的。因为过去女人的脚啊是很私密的，到这种程度其实就跟裸奔差不多了。岳飞大人，你可不能害我老公，我就指着他了，我求求你饶了他吧。曹操也觉得纳闷，一个很有文化的女子怎么能显得有点伤风败俗了？他说：“哎呀，不赶趟了，我已经把他治罪了。”蔡文姬说：“大人，你别瞒我，你手下那么些兵丁，还有那么多匹宝马，你派一个能征惯战的兵丁骑着宝马，日行1000，夜行800，把他给我追回来，不治他罪很容易的事儿啊。”说白了是就差跪下磕头了。曹操叹了口气说：“想不到蔡文姬也能做出这种牺牲。”哎，就把这董四的罪给免了。那么历史写到这儿，在这之后再无蔡文姬任何音讯。说一代才女怎么后来就没有记载，就到这儿为止了呢？恐怕写史的人感到很慨叹。一个刚烈无比的女子，一个如此有才华的女子，在这样庸庸碌碌的婚姻生活当中，就把自己完全给掩盖到里头了。这她已经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强烈的欲望在这世上再留下自己的痕迹了。为啥呢？女人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她的生活一切都依赖于男人，她也只能以男人为坐标的中心，她怎么着我怎么着，她不行我也不行了。所以你想一想，什么事儿你要是倚仗别人，这都不行。所以这历史说一个，为什么女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很多时候是悲剧呢？就是她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安身立命的东西都得倚仗着男人，这个没有办法。其实你从这点看，我们现代人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如果你所有的日子都指着他人，恐怕你这日子也过不好。所以最后呢，给大家说上这么几句诗，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天上下雨地下滑，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若让旁人拉一把，那还得是酒换酒来，茶换茶。